国宝一百，件件精彩。宋代大文豪苏轼有词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说的不止人，这东西也一样。我们今儿说的这事儿啊，就涉及到一套文物，两个部分，三个地方，充满了巧合，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故事得从改革开放初期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盗墓现象日趋严重。那时候有多严重呢？你到香港的合理活道和摩洛街，尤其那摩洛街上，你一看就明白了，古董都堆在地上，多到下不去脚。那古董便宜啊，这摩洛街呢又被叫做猫街，逛的人是猫，古董呢是老鼠，去那里逛的人就像猫捉老鼠一样，在那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对喜欢古董的人来说呢，逛古玩街就是一种乐趣。在当时的合理活道和摩洛街上，什么文物都能看到，真真假假。这古玩街上啊，东西的真假比例有个规律，它就是随着喜欢的人越多，经济越发达，假的比例就越大。但当时呢，是真的多，假的少。为什么呢？因为真的还卖不掉呢，啊，那假的就没人造，当然也有假的，毕竟假的成本低嘛。那时候啊，国内基本上没有人去，大家都忙着挣钱呢，只有博物馆的专家和负责人有时候去香港出差开会，抽空去逛逛。时任上海博物馆的馆长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就是其中之一。1990年他去香港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结束以后呢，他就约这个范继荣呢一块去逛古玩街。范继荣是个著名的收藏家，他主要收藏就是青铜器。他岳父啊比他更有名，他岳父是谁呢？是赞德楼主人胡慧春，主要收藏的都是明清官窑。那天逛了一天，就在两个人空手而归的时候，瞟见一家小店的橱窗里啊，有一只西周时期的鼎。那隔着窗户就发现这个鼎的内壁上好像有铭文的痕迹。你们要知道啊，这青铜专家对铭文是最敏感的，看见青铜器第一反应就是找字儿，只要上头有一个字儿，这东西的价钱就翻一跟头。什么叫翻一跟头啊？就是原来值一万吧，有一个字儿这就值两万了。那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字儿都翻一个跟头啊，那翻一会儿就翻不动了。有好几百个字儿的青铜器呢，那得翻好几百个跟头，那是不可能的。他就跟我们人似的啊，你翻一两个跟头行，你翻好几百个跟头，你人也就散了。总而言之啊，字一多，青铜器就相对更值钱。所以呢，很多青铜器上面的字都是后刻的。马成元他们两个仔细一看这铭文，发现里面有一个晋字，就是山西这个晋字。那个时候啊，西周时期有铭文的晋国青铜器还没有被发现。后来范继荣买下了鼎，赠给了上海博物馆。经过青铝除锈，发现上面铸有43个字。你们听清楚了啊，是铸有43个字。从此上海博物馆就开始关注流落到香港的青铜器。马成元就拜托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青铜器专家张光裕留意相关信息，因为当时的香港恨不得每天都有新东西出现。大约是1991年到1992年的时候，上海博物馆呢接连从香港征集了多件带有铭文的青铜器， 其中呢有一件鼎啊，一件仪，四件许。根据明文判定，他们应该属于同一个晋侯。如此大规模带有晋侯铭文的青铜器出现在香港市场上呢，说明当时内地应该有晋侯的大墓被盗。那具体是哪儿呢？大的范围大家都知道，肯定在山西啊。那具体在山西的什么地方呢？并不清楚。1992年的11月，这张光裕呢在逛古玩店时呢，在一家店内发现了一套14枚编钟，它被放在走廊地上，显然没有人重视。跟店主一聊啊，这店主说这套钟呢很多人都看过，因为当时的主要购买力呢都是台湾人和日本人，但最终呢都没有成交。为什么没有成交呢？是因为这套编钟有很多不同寻常的地方，没有人敢出手，甚至有人认为说这套编钟啊有可能是赝品。那么它不同寻常的地方在哪儿呢？这套编钟一共有14枚，每枚上面都有字，加起来少说也有几百字，如此长篇的铭文比较少见。关键的问题是这个铭文是刻上去的，这就比较可怕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古代青铜器上的铭文都是和器物一起铸造出来的。那刻的有没有呢？有，但比较少，而且年代一般比较晚，基本上都是春秋战国以后的。因为青铜器上刻字需要有比它坚硬的东西，这铸铁的技术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事儿了，但晋侯苏中是西周的，那么这字怎么刻上去的呢？用什么刻上去的呢？这从道理上没法解释。尽管有这么多可疑的地方啊，但是这编钟的器形啊、纹饰啊，包括铭文的字形结构啊、语法啊、词句啊，都符合西周时期的特征。这张光裕呢就赶紧给马承元打电话告知了此事，俩人经过一番沟通啊，就跟古玩店老板呢协商，最终呢想尽办法把这套编钟由香港呢先寄到了上海。具体怎么协商的呢，我们谁都不清楚，但按照常规呢，在这个重器面前啊，必须得有一个宽容期，因为文物鉴定这个事儿很麻烦。那么大家就谈好一个价钱，买家呢先把钱呢压在那里，最次也得压在双方都信任的第三方那儿。大家约定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之内卖家不能动这钱啊，然后买家决定不要了啊，东西就退还，钱也退还。如果买家要了或者过了这约定的期限没音讯了，那就等于成交了。这套编钟到了上海啊，经上海博物馆的专家鉴定，大家基本上肯定这套编钟是对的，它的器形啊、绣啊、刻铭都对，应该就是西周时期的。编钟的铭文虽然是刻上去的，但是铭文在绣层之下是自然锈蚀，这锈是真的，铭文也就可以判断是真的。而且长篇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呢，要凭空作假呢，把它编出来而且不出纰漏基本上不可能。同时这铭文凿刻的方式也是分段凿刻，与当时工具的局限性呢也非常符合。尽管如此，这社会上还有很多质疑的声音，比如绣啊，青铜器重新补刻铭文再次入土，隔几年青铜的锈就会出来。锈的生成有很多很多原因，它跟环境啊、材质的好坏都有直接关系。有的几年之内生的锈就可以吓死人，也有的上千年乃至几千年跟新的一样。再比如啊，这长篇铭文，如果对方是古文字专家， 啊，又懂青铜器，那他可以编得不出纰漏，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再比如分段凿刻，后人也可以模仿当时的环境啊，分段凿刻，这作伪啊，最怕的就是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专家对专家。理论上讲，这铭文只要是后刻的，就有作伪的可能。学界普遍认为，春秋之前，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还没有办法在坚硬的青铜器上刻字。那么铭文究竟是什么样的工具刻成的呢？有一种可能啊，这是一种说法，说用不同配比的青铜工具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但上海博物馆还做了试验，答案呢是否定的。我们可以想象啊，马成元馆长当时的压力啊，东西买呢有疑惑，不买呢很快就会流失到国外，最后还是冒险咬牙买了。这买是买了，但私下就有人说马馆长终于啊马失前蹄，花大价钱买回来赝品啊，这议论呢很多。专家对编钟上的铭文进行了一个破译，并且根据铭文的内容对编钟进行了排序。这铭文讲的是晋侯苏受命伐宿夷，立下战功并得到赏赐的全过程。可是最后一枚，也就是第十四枚的铭文结尾是将于多福苏其万，这话没说完就没了下文了。专家推测啊，应该至少还有一件才对，不然这话没说到头，没有结尾。如果专家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余下的钟在哪儿呢？与此同时，千里以外的山西，一项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考古工作还在进行。晋国是东周大国，春秋时期称霸百年，三家分晋之后，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是教科书上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叫韩赵魏楚燕齐秦，这个说法是按照秦灭六国的顺序。但有关西周晋国的文献记载非常少，如果能找到晋国的都城或者晋侯的墓地，那就可以拨云见日了，找到西周晋国存在的实证了。为此，考古工作者从1950年代就开始有目的的寻找。根据文献记载，晋国的始封地最大可能啊，就是在侯马东边的曲沃县和翼城县。1960年代啊，考古人员在两县交界的地方发现了天马曲村遗址，并进行了试探性挖掘。1980年代，在北大考古系邹恒教授的带领下，北大考古系和山西考古研究所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近十年的考古发掘，清理了西周墓葬近千座，但都是一些中小型的墓葬，没有发现大型墓葬。90年代初，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这突破竟然源于一起严重的盗墓事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山西侯马一带盗墓之风兴起，一开始还偷偷摸摸，后来就明目张胆。当地流传一种说法，传得很广，叫要想富，挖古墓，一夜成为万元户。他们盗墓的方式很野蛮，直接就用炸药炸。他为什么用炸药炸呢？啊，这山西我告诉你，雷管特多。因为山西煤多呀，煤矿多，爆破技术就好。1991年腊月，天马曲村遗址内的北赵村发生了大规模的严重的盗墓事件，大量的文物流失。据说盗墓贼都带着枪啊，挖出来的东西都是被汽车和拖拉机拉走的，你可以想象当时盗墓有多猖狂。这说来也真是惭愧啊，根据后来考古发掘报告，天马曲村遗址内的晋侯墓地 自西周以来，虽然经历了各朝各代的世事变迁，但从来没有遭过劫难，得到了比较好的保存。但是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短短的几年内，有一半墓葬遭到了洗劫。1992年4月，北大考古系会同山西考古所对盗掘的墓葬开始进行抢救性挖掘。到了6月初啊，是山西麦收季节，参加挖掘的农民要回家去收麦子。在这种情况下，考古挖掘工作就不得不暂停。而就在这段暂时停工的时间内，盗墓贼再一次下手。你们要知道啊，夏天往往是北方地区盗墓高峰。什么原因呢？一，夏天不冷啊，他可以连夜在野地里干活。二呢，到处都是庄稼，有青纱帐遮挡，万一有什么危险，撒腿就跑。等麦收啊结束以后，考古队接着继续挖掘，当时又挖掘了5座墓，这其中就包括在麦收停工那段时间被盗的那座大墓。虽然这墓被盗了，但仍出土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啊，青铜鼎、青铜簋、青铜壶上都有晋侯字样的铭文。这么多青铜器上有晋侯铭文，那从而可以肯定这是一处晋侯墓葬群。在这次挖掘中，考古队在其中一处的墓葬里面发现了2枚编钟，这2枚编钟上也有铭文。一枚的内容是呢，年无疆，子子孙孙；另一枚的内容是呢，永保资中。从铭文的内容看，这明显是一套编钟的最后2枚，因为永保资中是结尾的习惯用语，而年无疆说不通，前面应该有内容。这座墓在麦收期间曾经被盗掘，据此推测其他的编钟呢肯定是被盗走了，编钟不全，铭文的内容也自然就不全。我们前面说了，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了一套14枚编钟，铭文不全，有上文没下文。而山西晋侯墓地出土的2枚编钟，有结尾却没有上文，他们有可能是一套吗？苏东坡说：“此事古难全。”这事儿今天能全吗？要想物全，先得人圆。最终，马成元与邹恒取得了联系，在经过细致的辨识、比对、研究之后，确认上海博物馆的14枚晋侯苏编钟，完全可以肯定出自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墓地。这些分2处的编钟，铭文的字体风格一致，是刻上去的，内容连贯一体。上海博物馆编钟的最后一枚，也就是第14枚啊，铭文的内容为呢，降于多福，苏其万。晋侯墓地出土的编钟一枚，内容为年无疆，子子孙孙，这应该是第15件。最后一个呢，写着永保资中，那么把这个话连起来念呢，就是降于多福，苏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资中，这话就说通了。铭文的记载填补了西周晋国在历史文献上记载极少的遗憾。那么事情至此呢，尘埃落定，一切至于烟消云散。不仅如此，上海博物馆之前从香港征集的带有晋侯字样的青铜器也可以肯定了，是出自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因为晋侯墓地中残留的铜碎片可以和其中一件青铜许的残缺处吻合。这个道理特别简单，你打破了一个玻璃杯，你拿着一个玻璃残片跟另外一个地方衔接，如果你再打破一个玻璃杯，无论怎么可能，你也不可能在这个缺口上完全吻合。文物的存在，在历史的框架下，什么都有可能，什么都不可能。2002年，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中有2套编钟，一套就是曾侯乙编钟， 一套就是晋侯苏钟。曾侯乙编钟一共65枚，时代是战国早期，规模最大，制作最精良，音律最准，是青铜乐器发展到顶峰的代表。而晋侯苏钟呢，编程年代是西周时期的，比曾侯乙编钟早了400年，是青铜编钟基本定型时期的代表。我们古代的钟啊，大致能分为两种，一种是圆形的啊，一般是在宗教啊仪式或者报时用的啊，你比如我们一般钟鼓楼啊，钟楼的那个大钟都是圆形的，这种钟发出来的声音洪亮，辐射范围广，声音绵长，但是因为它声音呢持续的时间久，所以不适合演奏旋律，因为声音会互相干扰啊，你这声还没没呢，那声又出来了。另一种钟就是歌钟或者叫乐钟，我们说甬钟、钮钟和钹钟都是属于这种钟，它不是圆形的，而是合瓦形，简单的说就像两个瓦片合在一起。这种合瓦形的设计呢，是使钟的声音呢不会出现余音，不会互相干扰。那么甬钟、钮钟、钹钟又怎么区分呢？简单的说啊，钹钟的口呢是平的，而甬钟和钮钟的口呢都是桥形的、弧形的。甬钟呢顶端是一个柄，斜着，这个柄呢专业名称叫甬，甬的下面有凸起来一圈，这个叫旋，因为凸起来嘛，转一圈嘛，叫旋，用来呢悬挂钟的环呢叫卧，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词叫卧旋，就是打这儿来的。那钮钟呢顶端是个钮，直着挂，从时间上说呢，甬钟比钮钟出现的早，一个大概的趋势啊，战国以前甬钟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到了战国以后呢，数量就慢慢减少，钮钟的数量就越来越多。晋侯苏钟都是甬钟，晚他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就有甬钟也有钮钟，其中甬钟45枚，钮钟只有19枚。我们虽然出土了很多编钟啊，但继承套又能演奏的编钟是很难得的，历经千年，很多出土的编钟呢都哑了，而且如果编钟哑了，就算你经过修复，音乐性能还是会发生变化，有的就不能奏乐了。而晋侯苏钟除了一枚有损外，其他均能正常奏乐。2002年上海博物馆联合山西博物院举办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当钟声穿越2000多年再次响起，我们就会明白，对于浩瀚的历史，人不过是沧海一粟。这套晋侯苏钟呢共16枚，现在山西博物院有2枚，上海博物馆呢反倒有14枚，我们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团聚，荣归故里。苏东坡说过此事古难全，但他还说过千里共婵娟。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